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西番各位，西宁、河州、洮州、明州等番族各位，临安定卫、阿端卫、曲仙卫、赤金蒙古卫、沙州卫、罕东卫、罕东左卫、哈梅里。西番就是西羌，族类最多，从陕西经过四川、云南西部边境以外都是。那些散居在河、黄、洮、明之间的人，给中原造成的祸患尤其严重。汉朝赵充国、张焕、段炯，唐朝哥舒翰、宋朝王韶所经营的地方都是这里。元朝封驸马张古为宁蒲郡王，镇守西宁，在河州设置吐蕃宣慰司，把陶、明、黎、雅各州隶属他，统管藩人部众。洪武二年，太祖平定陕西，立即派遣官员携带诏书招抚小玉，那里的酋长都观望，又派遣员外郎徐允德招抚他们，于是多数听从命令。第二年五月，吐蕃宣慰使何索南普等人拿着元朝所授予的金银牌印宣斥前来进献，适逢邓玉攻克河州，于是到军前投降。镇西武进王卜那腊也率领吐蕃各部前来归顺。冬天，何索南普等人入朝进贡马匹和土产，皇帝很高兴，赏赐席衣。四年正月设置河州尉，任命他为指挥同知，给予世袭，知愿朵之、汪家奴一同担任指挥千事。设置八个千户所、七个百户所，都任命他们的酋长担任。卜那腊等人也到京城担任晋南卫指挥同知，他的同辈桑家朵儿只担任高昌卫指挥同知，都带刀侍卫。从此藩人酋长每天都有来的。不久，降人马梅、汪婉儿一同担任河州卫指挥千事，又派遣西宁州同知李南哥等人招抚那里的酋长，来到的人也全部授予官职，于是改西宁州为卫，任命李南哥为指挥。皇帝因为西番产马，和他们进行互市，马匹逐渐增多，但他们所用的货物与中原不同，自从更改超法以后，来的马匹减少，皇帝为此担忧。八年五月，派遣中官赵成携带罗绮、林卷和巴察前往河州市一马匹，马匹稍微聚集，大都用高价补偿。赵成又宣谕朝廷恩德，藩人感动喜悦，相继到朝廷谢恩。山后归德等州西藩各部落都带着马来交易。十二年，洮州十八族藩酋三副使等人反叛，占据纳陵七战之地，命令征西将军穆英等人讨伐，又命令李文忠前往筹划军事。穆英等人到达洮州旧城，贼寇逃走，追击斩杀其中几个首领，全部缴获续产。于是在东龙山南川测量土地筑城设置戍守，派遣使者前来奏报。皇帝回答说，洮州是西藩的门户，筑城戍守，扼住他们的咽喉。于是设置洮州卫，任命指挥聂伟、陈辉等六人守卫。不久，李文忠等人说，官军守卫洮州，粮饷艰难，百姓劳苦。皇帝降下敕谕告诉他们说，洮州西面控制藩戎，东面屏障黄、陇、是汉、唐以来被边的要地。如今藩寇已经驱逐，放弃不守，几年后藩人将再次成为祸患。顾虑小的耗费而忘记大的忧患，难道是良策吗？所缴获的牛羊分给将士，也足以充当两年的军粮，你们照敕令执行。李文忠等人于是不敢违抗。秋天，何索南普和镇抚刘温各自携带家属来朝见。皇帝告谕中书省臣说，何索南普自从归附以来，信义很坚定，以前派遣他出使乌斯藏，远涉万里，等到回来所说的话都符合我的心意，如今携带家属来朝见，应该加以礼遇。于是赏赐米，卖个三十石，刘温是三分之一。穆英等人进攻藩寇，大败他们，全部擒获其首领，俘获斩杀数万人，获得马牛羊数十万。从此各部藩人震惊恐惧，不敢为寇。十六年，青海酋长史拉巴等七人来归附，赏赐文绮、宝钞。当时明州也已设置卫，藩人每年用马换取茶叶，马匹日益繁殖。二十五年，又派遣中官聂到河州，召集毕里各部藩族，用敕令晓谕他们。他们争相出马进献，得到一万零三百多匹，供给茶叶三十多万斤，命令将马匹交给河南、山东、陕西的骑兵。 皇帝因为各位将士有擅自索取番人马匹的，派遣官员携带金同信服敕令小玉前往赏赐凉州、甘州、肃州、永昌、山丹、临洮、巩昌、西宁、洮州、河州、明州各部藩族，告谕他们说，以前朝廷有所需求，一定用查获酬谢，不允许私自争取。近来听说边疆无状，大多假借朝廷命令骚扰侵害，使你们不能安居。现在特别制作金同信符颁发给你们，遇到有征发必须比对相符才执行，否则就是假的，押送到京城治罪。从此需求就断绝了。当初西宁藩僧三腊写信招降罕东各部，又在碾白南川修建佛寺来安置其部众，到这时来朝进贡马匹，请求敕令护持赐给四额。皇帝依从所请，赐四额为瞿昙寺，设立西宁僧纲司，任命三腊为都纲司，又设立河州藩汉两个僧纲司，都用藩僧担任，用符器作为凭证。从此他的徒弟争相修建寺庙，皇帝就赐予美名，并且赐敕护持。藩僧来的日益众多，永乐年间各位僧人中戒行精勤的，大多授予喇嘛、禅师、灌顶国师的称号，有家道大国师、西天佛子的，都给予印告允许世袭，并且命令每年一次朝贡。从此各僧和各位卫士官云集京城。其他族类如西宁十三族、明州十八族、洮州十八族之类，大的有数千人，少的数百人，也允许每年一次进贡，用宴饮赏赐优厚对待。西藩的势力更加分散，力量更加弱小，西部边境的祸患也更加减少。宣德元年，因为协助讨伐安定屈县的功劳，加封国师乍思巴岭战等五人为大国师，给予诰命、银印，官至正四品；加封喇嘛柱兴等六人为禅师，给予敕命、银印，官至正六品。正统五年，敕令陕西镇守都督郑明、都御史陈毅说，得到奏报说，河州藩民领战等人先前因为逃避罪责，逃居结合里，召集党徒，占耕田地，不登记户籍，缴纳赋税，又藏匿逃亡者，抢劫行旅，想要发兵讨伐。朕考虑藩人性格顽劣固执，而且他们所犯的罪在赦免之前，如果突然加兵，恐怕牵连无辜，应该派人安抚小玉，令他们解散党徒，归还所抢的牛羊，军队就不要进兵，否则再用兵也不晚，你们要审慎处理。藩人果然顺服。七年再次敕令郑明和都御史王敖等人说，得到镇守河州都指挥刘勇奏报，往年阿尔官等六族三千余人列营在归德城下，声称交易，后来却抢劫屯军，大肆焚烧杀戮，而驻一扎族藩人多次在暖泉亭等处暗中为寇盗，指挥张宇抓获二人，只责令赔偿所盗的马，就放他们离去。按照法律，张宇和刘勇都应当追究治罪，现在暂且让他们戴罪立功。你们立即派遣官员会同三司堂上官亲自到他们的寨子，晓以利害，让他们归还所抢掠的东西，允许他们自新，如果不悔改就进兵讨伐。大抵驾驭戎狄的方法，安抚为先，安抚不听从，然后用兵。你们要体会这个意思。藩人也顺服。成化三年，陕西副使郑安说，进贡的藩僧从乌斯藏来的不过三分之一，其余都是逃民四僧假冒名义冒名进贡，进献一匹瘦马就获得厚利，得到所赐的敝帛制成战袍，用来抵抗官军，本意是用此笼络他们，却更加导致寇掠，这是空虚国库而资助盗贼粮食。奏章下到礼部，会同朝廷大臣商议，请求行文陕西文武各官商定进贡期限、人数以及存留，起送的数额上报，得到批准。不久奏报呈上，凡是自乌斯藏来的都从四川进入，不得直接前往洮明，于是铸为定例。第二年冬天，洮州藩寇聚集部众，抢掠铁城、后川二寨，指挥张翰等人率兵抵御，贼寇败退，夺回被掠的人口返回。五年，巡按江孟伦说，明州藩寇横行，村堡成为废墟，近来命令指挥后泰和他的弟弟后通反复开导生藩忍藏、战藏等三十余族酋长一百六十多人，熟藩立林等二十四族酋长九十一人，互相转告悔过前来归附，并且归还被掠的人畜，愿意供应徭役赋税。 杀牛告天，发誓不再侵犯。已经命令副使李启从医赏劳，宣示朝廷恩威，都欢悦而去。只有熟番绿原一族护恶不圈不服。兵部说，番人性情无常，早晨安抚，晚上反叛，不可放松戒备。请求告谕边臣，对规划者加以安抚，对叛逆者限期剿灭。皇帝采纳其言。八年，李官说，陶、明各位送各族番人赴京，多到4200多人，应赏彩绸每人2表里，帛也如此，超298000有余，马驾还在其外。考察正统，天顺年间各藩共使不过300-500人。成化初年，因为陶、明各处滥用熟藩冒充生藩冒名诵经，已定下条例，生藩3年一共大族4-5人，小族1-2人赴京，其余全部遣还。成化六年，副使邓本瑞妄自招来，又再次冒名诵经，臣部已重申约束。如今副使吴起等人不能严格整顿武备，专门从事通藩，以缓解禁患，请求将斥切责，务必遵守前令。皇帝也依从其言。西宁就是古代的黄忠，其西400里有青海，又叫西海，水草丰美，番人环绕居住，专务畜牧，日益繁盛，素来号称乐土。正德四年，蒙古部求义不落，阿尔突斯获罪于其主，率领部众向西奔逃，探知青海富饶，袭击而占据他，大肆焚烧抢掠，番人失去其地，大多远迁，留下的不能自存，反而被他们一使隶属。从此甘肃、西宁开始有海寇的祸患。九年，总制彭泽聚集各道军队，准备捣毁其巢穴，贼寇探知此事，从河州渡过黄河，奔向四川，出松潘、茂州境内，直走乌斯藏。等到大军撤回，则仍旧返回海上，只有阿尔突斯逃走。嘉靖二年，尚书金献民西征，商议派遣官员招抚，允许他们做藩臣，如同先朝设置安定，取先各位的旧例。兵部行文总制杨义清计议谋划，杨义清意在征讨，说贼寇精锐骑兵不过2000-3000，其余都是协从的藩人，但这些人对贼寇恨之入骨，时常想报仇，可以用作间谍，大举剿灭。议论未定，王宪、王琼相继来替代，都因兵少粮缺，议论最终没有实行。八年，陶、明各部藩人数次侵犯临洮、巩昌，内地骚动。书臣李承勋说，藩人被海寇侵袭，日益内迁，倘若二寇勾结，如何善后？从前赵充国不战而屈服羌人，段炯杀羌100万而内地虚耗，两者相差很远。请求光大先帝之名，专任赵充国那样的任务，制定方略，全部听凭王琼相机行事。王琼于是召集众人商议，一边剿一边抚，先派遣总兵官刘文、游击彭坚分部兵马。第二年二月，从固原进至陶、明，派人开示祸福。陶州东路木舍等31族，西路达路师等13族，明州西宁沟等15族都听从安抚，给予白旗犒赏，赐予遣回。只有明州东路若龙族、西路板等15族以及明州腊吉等5族平事显要不服，于是分兵先攻若龙、板尔2族，摧毁其巢穴，腊吉各族震恐起降，共斩首360余级，安抚平定70余族，于是班师。从此陶、明获得安宁，但西宁仍然苦于贼寇之患。11年，甘肃巡抚赵载等人说，易不落占据海上已20余年，其党羽卜儿还独自倾心规划，请求铁木哥等所属藩人来纳款，应当趁机安抚他们，或者让他们纳马，或者令其遣送人质，或者授予官职，给予印信，建立卫所，作为我方屏障，在计策上有利。奏书纲上，适逢河套酋长吉囊率众西掠，大破易不落营，收其部落大半去，只有卜儿还一直收敛部众自保。从此西宁也获得休息，而纳款之役最终搁置。等到唐龙为总制，贼寇南掠松潘，唐龙担心他们回朝与各部藩人及其他部落勾结为患，奏请行文甘肃守臣整顿兵士，积蓄粮草，做歼灭之计。等到唐龙离去，事情也没有实行。20年正月，卜儿还进献金牌、良马，请求归附。兵部说， 贼寇果真诚心通共，确实是西部边境的大吏，但只献马和金牌，没有像往年那样有钱子入仕，酋长入朝的请求不可立即允许，应该命令督抚臣侦查实际情况，并调陈控制驾驭之策上报，得到批准。适逢贼寇势力渐衰，藩人也逐渐复业，这项议论又搁置了。24年设置明州，隶属巩昌府。明州西面紧邻极边之地，藩人和汉人杂居相处。洪武年间，将吐蕃16族改为16里，设立卫所进行治理，让他们稍微供应一些徭役。自从设州以后，征调繁重，百姓日益困苦疲弊，而且藩人留恋世袭官职，而刘官又不乐意在此居住，远远地寄居在别处治理。过了10多年，总督和巡抚联合上奏说不便，于是仍然像原来一样设立卫所。当时北方部落俺答猖獗，每年掠夺宣府、大同各镇，又羡慕青海富饶。38年携带儿子兵兔、丙兔等数万人袭击占据了青海地区，博尔还逃窜奔走，于是纵兵掠夺个番部。随后他们撤离离去，留下兵兔占据嵩山，丙兔占据青海，西宁也遭受其祸患。隆庆年间，俺答接受朝廷册封为顺义王，谨慎的进贡，他的两个儿子也收敛了。当时乌斯藏僧人中有被称为活佛的，各部大多信奉他的教义。丙兔于是以焚修的名义，请求在青海和嘉峪关外建立寺庙，作为长久居住的打算。朝廷大臣大多说不可以答应，李官说他们已经采伐木料，动工兴建，如果命令改建于其他地方，形式上不可能，不如顺势答应他们，以鼓励他们的善心，并杜绝他们在关外建寺的请求。况且中原抵御戎狄，只在于边关有防备，戎狄的顺逆也不在于一座寺庙的远近。皇帝答应了他，丙兔得到允许后，又就近胁迫藩人，让他们打通松潘的道路，以迎接活佛。四川守臣害怕被逼迫，请求让俺答约束他的儿子，不要骚扰邻境。俺答说，丙兔只是因为甘肃不允许开市，宁夏又道路遥远艰难，虽然有禁令，也不能完全控制。宣大总督方逢时也说开市便利，皇帝以此责备陕西督府，督府不敢违抗。万历2年冬天，允许丙兔在甘肃护市，兵兔在庄浪护市，每年一次。不久寺庙建成，赐匾额为养华。在此之前，易不辣占据青海，边臣还把他们看作外寇。到这时，因为俺答的缘故，竟然把他们视同属藩。各部酋长也因为父亲接受王封，不敢大肆制造边患，但桃州之变却发生了。起初桃州藩人因为河州奸民拖欠他们的货物进入内地掠夺，其他部族也乘机作乱。奸民将此事报告河州参将陈塘，陈塘说这是桃州的藩人，关我什么事。桃州参将刘世英说他们侵犯河州不是我的失职，因此两将产生矛盾。总督石茂华听说后，命令二人以及兰州参将徐勋、明州守备朱宪、就桃州守备史金各自带兵逼近其地界，小以利害。藩人恐惧，立即归还所掠夺的人畜。刘世英说首恶未勤，不能就此罢休，于是进剿攻破藩人，杀伤及烧死的人数不胜数。按照军律，吹铜角才退兵。陈塘挟持前恨，不等剿声就离去，各部也大多撤走。朱宪、史金正深入搜捕，临近藩人见他们势单力孤，包围并杀死了他们。事情上报，皇帝震怒，剥夺陈塘、刘世英的官职，严厉斥责石茂华等人。石茂华于是集合各军分道进讨，斩首140多人，烧死900多人，获得牲畜数十群。各藩震惊恐惧，远远迁徙，前来投降的有71族，斩首并送来首恶4人，活捉绑缚线上的有2人，交纳马牛羊260头。他们叩头谢罪，发誓不再侵犯，军队才撤回。自从丙兔占据青海，有个叫切进台吉的人，是河套酋长吉能的侄子，俺答的从孙，跟随他们向西发展，屡次掠夺藩人不能得逞，邀请俺答前往相助。俺答一向想侵犯瓦剌，于是借迎接活佛的名义率领部众西行，上书请求授予丙兔都督，赐给金印，并且开通查事，不义不允许， 只稍微给些茶叶。俺达到达瓦剌后，战败而回，于是写信给甘肃守臣，请求借道前往乌斯藏。守臣不能拒绝，于是越过甘肃南下，在青海湖会合各酋长。番人更加遭受蹂躏，大多流窜迁徙。八年春天，才因为活佛的话东还，而切近的弟弟火洛赤以及俺达树兄的儿子永少卜就留居青海不走。八月，丙兔率众掠夺番人以及内地人畜，下诏断绝他们的户事和赏赐。俺达听说后，急速写信严厉斥责，于是全部归还所掠之物，捉拿线上作恶者六人，自己罚牛羊700头。皇帝嘉奖其父恭顺，赏赐银币，就将牛羊赐给其部人，作恶者交给他自行处置，仍然允许进贡户事。俺达更加感激恩德。而火洛赤侵略番族不止，守臣发文书让切近台吉约束他，也认罪服输。等到俺达去世，传位给孙子扯力克，势力轻微，不能控制各部酋长。16年9月，永少卜部众有擅自进入西宁的，副总兵李逵正喝醉酒，跃马向前，部众抓住马鞍想要申诉，李逵拔刀砍他们，众人于是射死了李逵，部族飞驰救援，也大多死亡。守臣不能讨伐，派使者诘问责备，他们只献出首恶，归还人畜就停止了，因此他们无所忌惮，更加肆意倾倒。当时丙兔和切近台吉也都死了，丙兔的儿子真相一柱莽腊川，火洛赤一柱捏公川，逼近西宁，每天蚕食番族，番人不能支撑，就转而投靠寇盗，为其所用。扯力克又西行相助，势力更加炽盛。18年6月，进入旧洮州，副总兵李莲芳率3000人抵御，全军覆没。7月又深入，大肆掠夺河州、临洮、渭源。总兵官刘承嗣与游击孟孝臣各率1军抵御，都大败，游击李芳等战死，西部边疆大为震动。事情上报，命令尚书郑洛出京经略。郑洛先前总督宣大军，对顺义王河中顺夫人有恩，派使者催促扯力克东归，并大张旗鼓发布招抚番人的命令，前来归附的都善待他们，从此归附者不绝。火洛赤、真相二酋自知罪重，又听说套球捕师兔来住，在水泉口大败，扯力克又将返回巢穴，才开始恐惧。他们迁移帐幕离去，留下其党羽科布兔等在莽腊川。第二年，总兵官游记先击破并赶走他们。郑洛更进兵青海，焚烧养华寺，驱逐其余部众而回。番人恢复生业的达到8万多人，西部边疆暂时获得休息。随后又聚集在青海。23年，增设临洮总兵官，任命刘听担任。不久，永少卜各部进犯南川，参将达云大败他们。随后联合火洛赤、真相二酋进犯西川，达云又击败他们。第二年，各酋又掠夺番族，将要窥伺内地。刘听部将周国柱在莽腊川抵御，又大败他们。27年，纠集叛苗进犯洮州、明州，总兵官萧如勋等击败他们，斩杀番人250多人，寇贼82人，招抚降服番族5000多人。34年，又进入镇番黑古城，被总兵官柴国柱击败。从此多次进入抢掠，未能大得志。当时成为陕西祸患的有三大寇，一是河套，一是嵩山，一是青海。青海土地最肥沃，而且有番人屏蔽，所以祸患还不算太严重。崇祯11年，李自成屡次被官军击败，从洮州逃出番地。各将穷追不舍，他又奔入塞内，番族也遭受蹂躏。15年，西宁番族作乱，总兵官马况督率各将五路进剿，斩首700多级，招抚降服38族而回。第二年冬天，李自成派将领攻陷甘州，只有西宁攻不下。贼将辛恩忠攻破西宁，于是进兵掠夺青海。各酋长大多降服，而明朝也灭亡了。番人有生番和熟番两种，生番粗犷强悍，难以制服，熟番交纳马匹换取茶叶，比较柔顺服从，后来逐渐与生番勾结，成为内地祸患。自从青海被寇盗占据，番人不堪掠夺，私下赠送皮币称为守信，逢年过节加赠称为天巴，有的反而成为向导， 交往无所顾忌，而中原买马也很少到来，大概已经失去保卫边疆、护卫内地的本意了。原来太祖刚刚平定关中，就效法汉武帝创建河西四郡隔绝羌胡的做法，在甘肃建立重镇，以向北抵御蒙古，向南捍卫各藩，使他们不能联合。又派遣西宁等西魏的土官与汉官杂居治理，让他们世代镇守，并且多设置茶客司，藩人得以用马匹换取茶叶，而部族首领也允许他们按时朝贡，自行向天子通报名号。他们的势力既已分散，又受利益驱动，不敢作恶。即使稍有骚动，边疆用偏师就能制服，无不及时平定。自从边臣失于防备，北方寇盗得以越境擅自进入，与藩族交往，西部边疆于是多事。然而究其当时的祸患，终究在于寇而不在于藩，所以议论者认为太祖的治愈是好的。安定卫距离甘州西南1500里，汉代是若羌，唐代是吐蕃地，元朝封宗室补燕帖木为宁王镇守，其地本名撒里魏沃，方圆千里，东边靠近罕东，北边靠近沙州，南边接壤西藩，居住没有城郭，以毡帐为庐舍，物产多骆驼、马、牛、羊。洪武三年派使者持诏书招抚小玉。七年六月，补燕帖木派他的抚慰马达尔等来朝，进贡铠甲、刀剑等物。太祖高兴，宴请赏赐其使者，派官员厚赏其王，并分其地为阿端、阿真、苦仙、帖里四部，各赐给印信。第二年正月，齐王派副补盐不花来进贡，上交元朝所收的金银字牌，请求设置安定、阿端二位，朝廷同意，于是封补盐帖木为安定王，以其部人沙次等为指挥。九年命令前广东参政郑九成等出使其地，赏赐王及其部人衣服钱币。第二年，王被沙剌杀害，王子板咱失礼复仇，杀了沙剌，沙剌的部将又杀了王子，部内大乱，藩将朵智巴叛变逃往沙漠，经过安定，大肆杀掠，夺走其印信离去，其部众更加衰弱。25年，蓝玉西征，巡行阿真川，吐酋司徒哈咱等恐惧，逃匿山谷，不敢出来。等到肃王前往封地甘州，派僧人拜见肃王，请求授予官职以安定部众，肃王为此奏请，皇帝同意。29年，命行人陈诚到达其地，重新设立安定卫，其酋长哈海虎都卢等58人全部授予指挥，千百户等官。陈诚返回，酋长随同入朝，进贡马匹谢恩，皇帝厚赏他们，又派中官携带银币前往赏赐。永乐元年，派官员携带敕书安抚小玉撒里各部。第二年，安定头目大多来朝，提升千户三级等三人为指挥千事，其余授官各有差别，并赐给本位指挥同知哈三等银币。不久，指挥朵尔指数来朝，愿意交纳差发马500匹，命河州卫指挥康寿前往接收。康寿说，罕东、毕里各位纳马，其价钱都由河州军民运茶给他们，现在安定遥远，运茶很难，请求给以布帛。皇帝说，各藩是马用茶，以助为例，现在姑且听从所请，以后仍然给茶。于是制定制度，上马给布帛各2匹，以下递减。三年，哈三等派使者来贡，上奏推举头目彻利加藏卜等为指挥等官，并请求每年交纳牲畜1/10，都同意。四年，迁驻苦儿丁之地。起初，安定王被杀时，他的儿子撒尔只施加被其兄所杀，部众溃散，孙子一攀丹流亡，寄居灵藏。11年五月，率众入朝，自己陈述迦南，请求授予职位。皇帝念其祖父率先归附，命令袭封安定王，赐给印告，从此朝贡不断。22年，中官乔来喜、邓成出使乌斯藏，驻扎在碧利树江黄阳川。安定指挥哈三森散歌及屈仙指挥散吉斯等率众拦路抢劫，杀死朝廷使者，全部夺取驼马庇物而去。仁宗大怒，敕令都指挥李英协同康寿等讨伐。李英等率西宁各卫军及龙奔国师贾师儿坚藏等12藩族之众，深入追击贼寇，贼寇远逃。李英等越过昆仑山西行数百里，到达雅令阔之地， 遭遇安定贼，击败他们，斩首480多级，生擒70多人，缴获驼马牛14万有余。屈仙闻风远窜，追赶不及而回。李英因此封会宁伯、康寿等都升官。大军撤回后，指挥哈三等畏罪，不敢返回故地。宣德元年，皇帝派官员招抚小玉他们，恢复生业的有700多人。皇帝并赐给彩璧表里，以安抚其反侧之心。三年春，赐给安定及屈仙卫指挥等官53人诰命。起初大军讨贼时，安定指挥桑哥与罕东卫军一同奉命从征。罕东违令不到，其所辖版纳族窥伺桑哥军远出，尽数掠夺其部内炉杖畜产。事情上报，将斥严厉斥责，命令迅速归还所掠之物，违命则发兵进讨。随后提升桑哥为都指挥佥事。正统元年，朝廷派官员带着诏书告谕安定王和桑哥说，我祖宗时期，你们顺应天命，尊敬朝廷，贡献忠诚效力，始终不变，朝廷的恩赏也长久而不改变。到我继位后，你们又遵从朝廷命令，约束部下，我十分赞赏。现在特地派官员前去告知我的旨意，赐给你们碧帛。你们应当更加顺应天心，笃行忠诚，保境安民，和睦邻邦，永享太平之福。三年，桑哥去世，他的儿子纳南奔继承职务。九年，纳南奔率领部众抢掠屈仙的人畜，朝廷派官员告谕他们归还，他们没有遵从命令，反而抢劫了官员的行李。皇帝发怒，下敕书责令安定王追究处理。安定王奉命后，又上陈言辞，请求怜悯。皇帝于是宽恕了他，告谕他保国睦邻的道理。11年冬天，一潘丹去世，儿子领战干仙继承。当时王年幼，叔父指挥同知绰斯泰巴辅佐治理国事，他的同辈多不相让。王派他入朝，上奏请求酌情加一级官制，于是提升为都指挥佥事。历经景泰、天顺、成化三朝，频繁入贡。弘治三年，领战干仙去世，儿子迁奔继承，赐给斋粮、麻布，告谕祭奠他的父亲。此前哈密中顺王去世，没有儿子。朝廷商议认为安定王与他同祖，派官选择一人作为其后代，安定王不同意。到这时，在安定访求到陕巴，册封为忠顺王，命令迁奔遣送他的家属。迁奔生气地说，陕巴不应继承王爵，爵位应归绰尔家。绰尔家是迁奔的弟弟，并且要求厚赏。兵部说，陕巴确实是忠顺王的孙子，一向为国人所信服。先前哈密无主，派使者去取应当立的人，绰尔家自知力量弱小，不肯前往。如今事情平定之后，才这样反复，他的话不可听从。陕巴最终得以立为忠顺王，但迁奔因立王不是自己的本意，后来哈密多次被侵犯，他竟然不救援。17年，率领部众侵犯沙州，大肆抢掠而去。正德年间，蒙古大酋易卜剌、阿尔突斯侵犯占据青海，纵兵抢掠临近，安定于是残破，部众散失逃亡。阿端卫在撒里魏沃之地，洪武八年设置，后来被朵儿只巴破坏攻残，该位于是废除。永乐四年冬天，酋长小薛呼鲁札等来朝进贡地方特产，请求重新设置卫所并任命官员，朝廷同意，随即授予小薛等人为指挥佥事。洪熙年间，屈仙酋长散吉思拦截朝廷使者，胁迫阿端指挥索鲁丹一同行动。随后大军出征，索鲁丹恐惧，率领部众远逃，丢失了官印。宣德初年，派使者招抚，索鲁丹仍然不敢回来，依附屈仙杂居。六年春天，西宁都督史昭说，屈仙卫的甄直罕等人本来属于另一部落，因他父亲帮助散吉思作乱，逃窜到碧利树江居住。该地正当乌斯藏的通道，恐怕他们在作乱，应当征讨。皇帝敕谕史昭说，残余贼寇穷途末路，无地自容，应当派人宽恕其罪过，命令他们恢复就业。于是甄直罕率领所部回到铁尔谷就地居住。第二年正月入朝，天子高兴，授予指挥同知，命令掌管卫事，以指挥佥事补达物为副职。甄直罕于是说，阿端就称再回境内， 距离铁尔谷还有一个月的路程，朝贡艰难，请求迁移到本土较为便利。天子同意他的请求，仍然发给他官印，赐给喜树安抚慰问。直到正统朝多次入贡，后来不知下落。当时西域也有一个叫阿段的地方，进贡路线从哈密进入，与此地是两个地方。屈仙卫东接安定，在宿州西南。古代是西戎，汉代是西羌，唐代是吐蕃，元代设屈仙达林元帅府。洪武年间酋长入贡，朝廷命令设置屈仙卫，任命其人为指挥。后来遭遇朵支巴之乱，部众逃散，并入安定卫，居住在阿真之地。永乐四年，安定指挥哈三、散吉思、三吉等上奏安定，屈仙本来是二位，后来合并为一，近来遭受吐蕃把兔侵扰，不能安居，请求仍分为二，恢复先朝旧制。朝廷同意，随即令三吉为指挥使，掌管卫士，散吉思为副职，又听从他们的请求，将治所迁到药王怀之地，从此屡次入贡。洪熙年间，散吉思与安定不求一起截杀朝廷使者，随后大军前往征讨，散吉思率部众远逃，不敢返回故土。宣德初年，天子赦免其罪，派都指灰尘通等前往招抚，赴业的达四万二千余丈。于是派指挥施腊罕等入朝谢罪，进贡驼马，对待他们像当初一样。不久提升散吉思为都指挥同知，其僚属全部升官，发给诰命。五年六月，朝廷使者从西域返回，说散吉思多次率领部众拦路抢劫来往贡使，阻塞道路。天子发怒，命都督史昭为大将，率领左右参将赵安、王玉以及中官王安、王景、都率西宁诸卫军队以及安定、罕动的部众前往征讨。史昭等人率兵到达其地，散吉思先逃遁，其党羽脱脱不花等迎战。诸将纵兵攻击，杀伤很多，活捉脱脱不花及男女340余人，缴获驼马牛羊34万多。从此西藩震恐，散吉思一向狡猾强悍，天子赦免其罪，他仍然作恶不改。到这时人畜损失很多，才后悔恐惧。第二年四月，派其地副千户监督等四人进贡马匹请罪，再次对待他们像当初一样，命令返回居住故地，并归还其俘虏。七年，其指挥娜娜喊说，以前安定的军队跟随征讨屈仙，我的两个女儿、四个弟弟以及指挥桑哥等家属被掠走的共500人，如今散吉思已蒙赦免，但我的亲属还未归还，希望圣明垂怜。天子得到奏报，心情悲伤，对大臣说，我常以用兵为戒，正是恐怕滥及无辜，他们自己不说，我如何知道。随即敕令安定王一潘丹等全部归还所掠人口。同年散吉思去世，命其子都立继承职务，赐敕勉励他。十年提升那呐喊为都指挥佥事，其僚属升职的有89人。正统七年，派使者进贡玉石。成化年间，吐鲁番强大，遭到其侵略。弘治年间，安定王子闪巴居住在曲仙，朝廷商议哈密无主，迎立他为忠顺王。正德七年，蒙古酋长阿尔图斯易卜剌逃窜，占据青海，屈仙被其蹂躏，部族逃散迁徙，该位于是灭亡。明初设置安定、阿端、屈仙、罕东、赤金、沙州诸位，发给金牌，令他们每年用马匹换茶叶，称为差发。沙州、赤金隶属宿州，其余都隶属西宁。当时甘州西南全是藩族，受边臣笼络控制，只需北面防御敌寇。后来诸位全部灭亡，易卜剌占据青海，吐鲁番又占据哈密，逼迫在关外。诸位迁徙的部众又环列在甘肃肘腋之地，凶悍难以驯服。于是河西外防大寇，内防诸藩，兵势日益紧急。赤金蒙古卫出嘉峪关西行20里叫大草滩，又30里叫黑山，又70里叫回回木，木西40里叫善马城，都设有蹲台安置瞭望士卒。城西80里就是赤金蒙古，汉代是敦煌郡地，近代属晋昌郡，唐代属瓜州，元代同唐代属沙州路。洪武十三年，都督蒲英向西征讨，驻扎白城，擒获蒙古平章呼都帖木。晋军到赤金站， 擒获兵王一连真及其部众1400人，金印一枚。军队返回，又被蒙古部人占据。永乐二年九月，有个叫塔利尼的人，自称是丞相苦术的儿子，率领所部男女500余人，从哈拉托之地前来归附。朝廷下诏设置赤金蒙古所，以塔利尼为千户，赐给诰印、彩币、席衣。八年，回回哈拉玛牙在宿州叛乱，约塔利尼为援军。塔利尼拒绝不应，反而率领部下擒获贼人6名来献。天子听说后高兴，下诏改千户所为尉，提升塔利尼为指挥千事，其部下受官的有3人。第二年派使者进贡马匹。又第二年因藏匿叛贼老的喊，将要征讨。因侍讲杨荣之言停止进兵，而赐敕书诘问责备，塔利尼随即擒获老的喊来献。天子嘉奖他晋升官至为指挥同知，赏赐很丰厚。过了很久去世，儿子且望施加继承，按制度修贡，晋升为指挥使。宣德二年再晋升为都指挥同知，其僚属也大多晋升官至。正统元年，其部下指挥可儿及抢掠西域阿端的贡物，杀死使臣21人。朝廷赐敕书严厉责备，命令归还所掠。不久与蒙古脱欢贴木尔、蒙哥布花交战，战胜，派使者来献捷，晋升为都指挥使。五年，朝廷使者往来哈密的，且望施加提供干粮、骡马护送，提升为都督千事。第二年，天子听说其部下时常前往沙州抢掠，或者假冒沙州之名拦路抢劫西域贡使，派敕书严厉责备。当时瓦剌兵强，多次侵略临近，且望施加恐惧，想迁居宿州。天子听说后告谕阻止他，命令有警报就飞报边疆。八年，瓦剌酋长也先派使者送马和酒，想娶且望施家的女儿为儿媳，娶沙州困即来的女儿为弟媳。二人都不愿意，并上奏遵守朝命，不敢擅自婚配。天子因瓦剌正强盛，其礼义不可推却，告谕让他们各自依从自己的意愿，并以此意告谕也先，但二人始终不愿意。第二年，且望施家称老不理事，下诏授其子阿速为都督千事，代替他。也先又派使者求婚，并请亲人前往接受他的庇护。阿速担心其中有诈，拒绝不从，而派人请求迁往好地方。天子告谕土地不可放弃，命令他奖励率领头目图谋自强。又因其饥困，命令边臣供给粮食，抚恤十分周到。此前苦术娶西番女，生塔利尼，又娶蒙古女，生都指挥所合者及古者二人，各自分领所部为三。凡是西番人住在左帐，属塔利尼；蒙古人住在右帐，属所合者，而自己统领中帐。后来苦术去世，诸子来归附，都授予官职。到这时，阿速势力强盛，想兼并右帐，多次互相仇杀。所合者不能支撑，向边将诉说，想率所部内附。边疆人里派他赴京，请求发兵收服其部落。皇帝顾虑其部人不愿内迁，仍派所合者返回甘肃，而令人里前往娶其家属。十三年，边将护送哈密使臣到苦玉，赤金都指挥总儿加禄等率众围攻其城，声称报仇。官军出击，擒获总儿加禄，不久他逃走。事情上报，斥责阿速，命令绑送犯事者。景泰二年，也先又派使者持书求婚，恰逢阿速他往，其僚属将书信上呈。兵部尚书于谦说，赤金诸位长久以来是我藩篱，也先无故招降结亲，意在撤我屏障，应令边臣整兵谨慎防备，并敕令阿速全力抵御守卫，有警报飞报，发兵应援。朝廷同意。五年，也先更加图谋兼并，派使者带印信授予阿速，胁迫令他臣服。阿速不从，报告边臣，恰逢也先被杀，此事停止。天顺元年，都指挥马云出使西域，命令赐给阿速彩币，使他护送往返。不久晋升为左都督。成化二年去世，儿子瓦萨塔尔请求袭职，随即以副官授给他。其部下指挥赶班多次侵到边境，边疆诱捕他，送到京师。天子属其罪，赐给赏赐后遣回。六年，其部人因瓦萨塔尔幼弱，他的叔父启巴等二人受部族信服， 请求任命为都督，管理卫士。瓦萨塔尔也上书，请求给他一个职务，协助守卫边疆。帝同意其请，一并授予指挥佥事。第二年，瓦萨塔尔去世，儿子尚布塔尔嗣位为左都督。九年，吐鲁番攻陷哈密，派使者三人带书信招降都督佥事昆藏，一同叛乱。昆藏不从，杀死其使者，将书信献上。天子嘉奖他，派使者赐赏，并令他发兵攻讨。昆藏以力量不足为由，请求调发官军数千为助。朝廷商议，委托都督李文等计划。随后，李文等进兵，昆藏果然率兵来会合。恰逢李文等驻军不前进，骑兵也返回。十年，尚布塔率千骑进入肃州境内，将与阿年族番人仇杀。边臣已告于退却，兵部请求派人以大义责备他，有仇则赴边吏投诉，不得擅自互相侵略，朝廷同意。十四年，其部人进言尚布塔尔年幼不更事，指挥佥事加得众人之心，请求提升一致，使他总管卫事。尚布塔尔也署名推让，而罕东酋长又联合上奏推举，并说两位藩人依赖此人得以安定。帝采纳其言，提升嘉定为都指挥佥事，暂掌印务。当时吐鲁番仍占据哈密，哈密都督罕慎联合赤金为援，收复其城，有诏褒赏。十九年，临近的藩族也聂克力前来侵犯，大肆杀掠，赤金因此残破。其酋长向边臣申诉，边臣发给了他们粮食，又下令修缮他们的城池，让流亡迁移的人恢复生产，赤金从此不再振兴。然而弘治年间，阿木狼攻破哈密，仍然用他们的兵力。后来许晋西征，他们也带兵来援助。正德八年，吐鲁番派遣将领占据哈密，于是大肆劫掠赤金，夺走他们的官印后离去。等到彭泽金营治理时，才将官印归还。不久，藩贼侵犯肃州，与中原为敌，赤金处于要冲，更加遭受蹂躏，部众不能自存，全部内迁到肃州的南山，他们的城池于是空虚。嘉靖七年，总督王琼安抚各部落，核查赤金的部众仅有一千多人，于是授予尚布塔儿子索南术为都督，统领其部长。从赤金蒙古向西行二百里叫苦玉，从苦玉向南折向西一百九十里叫瓜州，从瓜州向西四百四十里才到达沙州。这是汉朝敦煌郡西域的境地，玉门关、阳关都相距不远。后魏开始设置沙州，唐朝沿袭，后来被吐蕃占领。宣宗时，张议潮以州归附，设置归义军，授任节度使。宋朝时并入西夏，元朝为沙州路。洪武二十四年，蒙古王子阿鲁哥失礼派遣国公抹台阿巴赤、司徒苦儿兰等人来朝，进贡马匹和璞玉。永乐二年，酋长困吉来，买柱率领部众来归附，命令设置沙州卫，授予二人指挥使，赐给印章诰命、官带、袭衣。不久，其部下赤纳来归附，授予都指挥佥事。五年夏，敕令甘肃总兵官宋胜说，听说赤纳本是买柱的部曲，如今官职在他之上，高下失去次序，已提升买柱为都指挥同知，从今以后应当详细审定，不要有失次序。八年提升困即来为都指挥佥事，其僚属晋级的有二十人。买柱去世，困即来掌管卫事，朝贡不断。二十二年，瓦剌贤义王太平的部下来进贡，中途被贼寇阻截，困即来派人护送他们到京城。皇帝嘉奖他，赏赐彩璧，不久提升为都督佥事。洪熙元年，毅力拔里和撒马尔罕先后入贡，取道经过哈密地方，都被沙州贼寇拦路抢劫。宣宗发怒，命令肃州守将费业剿灭他们。宣德元年，困吉来因年城荒芜，百姓困乏，派遣使者借粮重一百石，秋收后偿还官府。皇帝说，藩人就是我的人，何必说借，命令就给他们。不久，派遣中官张福前往其地，赏赐彩璧。七年又上奏旱灾，敕令在肃州拨给粮食五百石。不久，哈烈贡使说途经沙州，被赤金指挥革古者等人剽掠。布衣认为赤金的人远到沙州为盗，罪不可赦。皇帝命令困即来查办此事。敕令说，他们既然为盗，不可再容留， 因驱逐回本土，再犯不赦。九年派遣使者奏报罕东和西番多次放肆轻侮，掠取人畜，不能安居，请求迁到察罕旧城耕牧。皇帝派敕令制止说，你居住沙州30多年，户口繁衍，畜牧富饶，都是朝廷的力量。往年哈密曾奏报你侵扰，如今外侮也是自取。只要守本分尽职，保境牧林，自然没有外患。何必东迁西徙，白白劳苦？又敕令罕东、西番，如果侵夺人畜，迅速归还。第二年又被哈密侵犯，而且惧怕瓦剌逼迫，不能自立。于是率领部众200多人逃到边塞下，陈述饥困窘迫的情况。诏令边臣发粮救济，并令商议处置办法。边臣请求迁到苦域，皇帝同意，从此不再返回沙州，只是遥领其部众而已。正统元年，西域阿端派遣使者来进贡，被罕东头目可儿集合西番野人飘掠抢夺，困极来奉命前往追回他们的贡物，皇帝嘉奖他，提升为都督同知。次年，其部下都指挥阿赤布花等130多家逃入哈密，困极来奉诏索要，不给，朝廷命令忠顺王归还，又不给。恰逢派遣使者册封其新王，就令使者索回所逃之户。而哈密仅归还都指挥桑哥势力等84家，其余仍不遣返。当时罕东都指挥班麻四杰九驻牧沙州不离去，赤金都指挥格古者也收纳其叛逃者。困极来多次向朝廷申诉，朝廷也多次派敕令责问，各部落多不奉命。4年8月，派人侦查瓦剌、哈密事务，详细得知实情上报。皇帝高兴，降敕奖励，厚厚赏赐。第二年派遣使者入贡，又报告以北边事，提升其使臣2人官职。当初困极来离开沙州时，朝廷命令边将修缮苦域城，率领戍卒帮助。6年冬，城修成，入朝谢恩，进贡驼马，宴赏后遣回。7年，率领部众侵犯哈密，俘获其人畜而归。9年，困极来去世，长子南哥率领其弟克俄罗领战来朝，授予南哥都督千事，其弟都指挥使，赐敕告诫甘肃镇将仁礼等人想成其困乏，迁到塞内。而南哥也来说想居住在宿州的小波和寺。仁礼等于是于11年秋令都指挥毛哈剌等人协同南哥先赴沙州，安抚小玉其部众，而亲自率兵紧随其后。等到达时，南哥中途变卦，暗中怀有二心，其部下多想去投奔瓦剌。仁礼等进兵逼迫，于是收其全部部众入塞，安置在甘州，共200多户，1230多人，沙州于是空虚。皇帝因他们是被迫而来，情况不可测，命仁礼深思熟虑，妥善处置。但从此安居内地，最终没有后患。而沙州被罕东酋长班麻思杰占有，只有南哥的弟弟索南奔不服从迁徙，逃入瓦剌，也先封他为齐王。仁礼侦察得知他在罕东偷袭擒获，廷臣请求正法，皇帝念其父兄恭顺，免死，迁徙到东昌。在此之前，太宗在嘉峪关外设置哈密、沙州、赤金、罕东4位，屏障西部边疆。到这时，沙州先废，而各位也渐渐不能自立，宿州于是多事。罕东卫在赤金蒙古南面，嘉峪关西南，是汉朝敦煌郡地。洪武25年，梁国公蓝玉追逃寇齐者孙道罕东地，其部众多流散迁移。西宁三腊写信招抚，于是相继来归附。30年，酋长索南吉腊斯派遣使者入贡，诏令设置罕东卫，授予指挥千事。永乐元年，与其兄达利袭入朝，升任指挥使，授予达利袭指挥同知，并赐官带、钞币，从此多次入贡。10年，安定卫奏报罕东多次为盗，掠去民户300，又纠集西番阻截关隘。皇帝降敕严厉责备，令归还所掠。16年，命中官邓成出使其地。洪熙元年，派遣使者以即位告知其指挥同知绰儿家，赐白金、文起。当时官军征讨去先贼，罕东指挥使阙里家从征有功，升任都指挥千事，赐诰命世袭。其指挥纳纳奏报所属藩民1500人，按例应纳差发马250匹，其人多逃居赤金、 请求招抚恢复就业。皇帝即命招抚，并免除所欠的马匹。宣德元年，平定崇祯区先功劳，升串加为都指挥同知。当初大军讨伐区先时，安定部内及罕东汨罗族人全部惊逃。事定后，诏令指挥陈通等人前往招抚。于是罕东恢复就业的2400余丈，男女17300余人，安定部人也返回卫所。正统四年，罕东、安定合兵侵犯西番深藏族，掠取其马牛杂畜数以万计。其僧人到边疆处申诉，说牲畜一空，每年应办的差发马无处出。皇帝严厉责备二位，隶属其残忍暴横，为国法独临境的罪行，令全部归还所掠。又告诉僧人不受旧制限制，随所有入贡。第二年冬，初儿家协同班麻思杰共同侵犯哈密，俘获老幼100人，马100匹，牛羊无数。忠顺王派遣使者索要，不给。皇帝听说，又赐敕告诫。但番人以飘掠为习性，天子即使有言，也不能完全听从。六年夏，初儿家来进贡马匹，宴赏后返回。九年去世，子赏卜儿家继承职务，奏请乞求斋粮、茶布，命令全部给予。11年升任都指挥使。成化九年，吐鲁番攻陷哈密，都督李文西征，罕东带兵来援助。后来都督罕慎收复哈密，也借助骑兵，赐敕奖励赏赐。18年，其部下掠夺番族，有侵入和亲堡的。都指挥梅琛率兵追击，夺回男女50多人，马牛杂畜4500有余。边臣请求讨伐其罪，部臣感到为难。皇帝说，罕东方在听调协助夺取哈密，没有叛离的迹象，为何因小故旧立即加兵？因小欲令其悔过，不服从，则炫耀兵威震慑。22年，边臣说，近来派遣官员前往哈密，与吐鲁番使臣家属400人同行，路径罕东被都督把麻奔等掠去，朝廷使者谨免，请求讨伐。皇帝命派人前往小狱，如番人利益和，归还所掠物品，不服从则进军。弘治年间，吐鲁番再次占据哈密，兵部马文生建议直捣其城，赵指挥杨柱商议。杨柱说，罕东有见到，不到10天可达哈密，因出其不意，从此进兵。马文生说，如你所说，派罕东兵3000前行，我兵3000后继，各带几天干粮，兼程袭击，如何？杨柱称善。马文生托付给巡抚许靖，许靖派人按前策小谕罕东。恰逢罕东时期不到，官军仍由大路进兵，贼得以逃走。12年，齐部人侵犯西宁龙奔族，掠去印告和人畜。兵部请敕令都督宣谕其部下，不要藏匿所掠物品，全部归还其主，违命则都督自行讨伐。皇帝同意。当时吐鲁番日益强大，多次侵略邻境，各部都不能支撑。正德年间，蒙古大酋进入青海，罕东也遭蹂躏，其部众更加衰弱。后来吐鲁番再次攻陷哈密，直犯宿州，罕东又残破，相继请求内迁，其城于是放弃不守。嘉靖时，总督王琼安抚各部落，将罕东都指挥支丹部落迁到甘州。罕东左卫在沙州卫旧城宪宗时开始建立。当初罕东部落人眼张与同族不和，多次仇杀，于是率领其部众逃居沙州境内，朝廷就允许他们耕牧，每年向宿州缴纳马匹。后来部落日益繁衍，更加不受罕东统属。到其子班麻思杰，洪熙时随从讨伐区先有功，赏赐未及。宣德七年，自己向朝廷陈述，即命为罕东卫指挥使，赐敕奖励赏赐，但仍居住在沙州，不回本位。10年升任都指挥佥事。正统四年，沙州卫都督困即来因班麻思杰侵占其地，请求遣还。天子依其言，赐敕宣谕，班麻思杰不奉命。当时赤金卫指挥索合者因杀人逃入沙州地，班麻思杰收纳他。索合者又令其子前往乌斯藏取毒药，准备返回攻打赤金。赤金都督且望师加以此上言，天子即敕谕班麻思杰睦邻保境，不要挑起事端。久之，沙州全部内迁，思杰于是竟有其地。14年， 甘肃镇陈仁礼等奏报，班麻思杰暗中与瓦剌也先通好，近来又与哈密交兵，应令其返回本位。天子再次赐吃宣谕，也不奉命。不久升任都指挥使，历经景泰、天顺朝，朝贡不废。成化年间，班麻思杰去世，孙止克继承职务，部众更加盛大。其实吐鲁番强大，轻惧哈密，止克与其接近，担心其逼迫自己，想自成一位。15年9月，奏请如罕东，赤金吏设立卫所次印，捍卫西部边疆。兵部说，近来吐鲁番吞噬哈密，罕东诸位各自不能自保，西部边境因此不宁。而赤金、罕东、苦玉又各怀嫌隙，不相救援。倘沙州更无人统领，势必被强敌吞并，边方更加多事。因允其所请，就在沙州旧城设置罕东左卫，令止克仍以都指挥使统治。皇帝同意。21年，甘肃守臣说，北寇多次侵犯沙州，杀掠人畜，又值年成饥荒，人丝流窜，以发粮500石，令其播种，仍请每人给月粮赈济，祈求止克有斩首功，也请一并续功。于是提升止克为都督佥事，其余批复同意。弘治7年，指挥王勇说，先朝设立哈密卫，位于西域的要冲，各藩邦入贡到这里，必定让他们稍作休息，并提供膳食住宿。如果遇到其他贼寇抢劫掠夺，就可以接应保护人马，怀柔远方的办法可以说非常周到了。如今吐鲁番窃据该地，长时间不退，听说罕东左卫在哈密以南只有3天路程，也灭克利在哈密东北只有2天路程，这些都是唇齿相依的地方，利害与共。去年秋天，吐鲁番派人到止克那里胁迫他归附，止克不听从，又杀了也灭克利的头目，其部众都想报仇，应当犒劳奖励这两个部落，命令他们合力进攻，永远消除这个祸患，这也是以寇攻寇的一策。奏章下到兵部，没能采用。17年，瓦剌和安定部人大肆掠夺沙州的人口牲畜，止克无法自存，寇机加狱官请求接济。天子赈济供给他们之后，又小狱两部解除仇怨，停止争斗，不得制造战争引发事端。正德4年，止克部内的藩族有抢劫掠夺邻近的，守臣将要剿灭他们。兵部说，西戎强悍，汉唐以来不能制服，我朝建立哈密、赤金、罕东等位，授予官职，赐予敕书，犬牙交错，互相牵制，不仅是为了斩断匈奴的右臂，也是为了使西土的屏障更加坚固。如今藩人互相攻击，与我们有何相干，却急忙要用兵，应当敕令都督止克小谕各部落悔过西兵。批复同意。止克去世，儿子启台继承。11年，吐鲁番再次占据哈密，用兵力胁迫启台投降归附，于是进犯宿州，左卫不能自立，相继迁移到宿州塞内，守臣不能抵抗，于是安抚接纳了他们。启台去世，儿子日高继承。16年秋天入朝，请求赏赐。礼官弹劾他超越惯例，并且上书不通过通政司，请求治管办者的罪，皇帝听从了。启台内迁之后，他的部下铁木哥、吐巴二人仍然居住在沙州，服从归属于吐鲁番，每年进献妇女、牛马。适逢藩囚征收科籍，二人怨恨。嘉靖7年夏天，率领部族5400人前来归附，沙州于是被吐鲁番占有。哈梅里，地方靠近甘肃，元朝诸王兀那失里居住在那里。弘武13年，都督蒲英在西凉练兵，请求出兵攻取土地，开辟哈梅里的道路以通商旅。太祖赐予喜书说，攻取土地的请求听任你相机行事，但将领以谋略为本，你谨慎不要忽视。蒲英于是进兵，兀那失里恐惧，派遣使者那款。第2年5月，派遣回阿老丁来朝进贡马匹，诏令赐予文启，派遣前往魏乌儿之地，招抚小玉各藩邦。23年，皇帝听说兀那失里与别部仇杀，欲令甘肃都督宋胜等严兵防备。第2年，派遣使者请求在延安、绥德、平凉、宁夏用马匹护士。皇帝说，藩人狡猾而多诈，护士的请求怎么知道不是窥探我们。 中国贪图他们的马匹而不考虑其害，损失一定很多，应当不听从。从今以后来的全部送到京师。当时西域回纥来进贡的多被哈梅里阻遏，有从其他道路来的又派兵拦截杀害。皇帝听说后愤怒，八月命令都督千事刘真协同宋圣督兵讨伐。刘真等从凉州西出，成夜直抵城下，四面围困，齐之愿越山夜坠城投降。黎明兀那失里驱赶马300余匹突围而出，官军争相夺取骑马，兀那失里率领家属随马后逃走。刘真等攻破齐城，斩杀兵王别儿切帖木、国公省阿朵尔之等1400人，俘获王子别列切部署1730人，金银印各一，马630匹。25年，派遣使者进贡马罗请罪，皇帝接纳，赐予白金、文起。